今天要开一卷新的书，很兴奋，因为神透过这卷书要对我们教会来说话，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我们首先来思考一下，就是在这群以色列百姓，这民数记第一章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什么意义？其实他脱离了埃及法老的辖制，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个欢天喜地的事情。可是这群以色列百姓，他出来了，他离开埃及了，可是他没有想到接下来他要在旷野里面，那他未来的道路在哪里？这个我相信是这群以色列百姓在当初出埃及的时候是一定没有去思考过的问题。因为摩西正被一呼，因为神用神迹，用石灾，用红海分开，带领他们一路走出来。其实这很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你得救了，你来到教会了，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怎么样进入到神给你的命定与应许之中？可能你也没有想过。对这群以色列百姓来说，他们可能在旷野之中其实就迷失了方向，因为这个旷野是无边无际的。神要帮助这群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组织起来。过去这群百姓在埃及地，他的组织是什么样的组织呢？其实应该只是为奴的组织，他只知道怎么样帮人家做工，他只知道哦，我是奴隶的阶层啊，我有主人的阶层。可是他不是一个有次序的组织，他不是一个有战力的一个组织。这个是我们要去思想的一个问题。神要帮助这一群以色列人，特别我们看见他们数点有60万人，那60万人在旷野里面绕绕绕，他们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例如跟外族通婚，通婚之后最后就没有了，这整个民族就消失了。所以神其实带领这一群以色列百姓，特别在民数记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意是什么？他要组织他们，他要让他们成为一支精锐的部队，他要让他们在旷野能够生存下去。更重要的是，他要带领他们进到应许之地。应许之地里面充满了巨人，应许之地里面充满了敌人。如果他们不是军队，他们怎么打？所以其实这个是神的心意，神要组织他们，神要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成为军队。说到组织，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现在来说，你会怎么想？例如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了，你会不会有思考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打战利未人不用打？为什么是12支派打？啊，为什么数点只数男生不数女生？啊，神你是不是不公平？你是不是重男轻女？会不会有这样的思考？你会不会觉得啊，为什么只数点20岁以外的、20岁以内的？哎，我可以打啊，那你为什么不数我？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的思考模式都是站在我的角度去想。那我们有没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眼光？从神怎么来看这个组织应该怎么架构，这个军队应该怎么样来发展？我们常常从自己的出发点去思考问题，但是神是在天上看，他要帮助这60万人，要建立他们，而且要祝福他们，要带领他们，要进入到应许之地。不单如此，而且要让他们知道他是被拣选的，他是有着神的祝福、神的权柄，而且知道神的法则的民族。好，所以这个是在民数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这一群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来看经文，民数记在第一章第三节，他们这边提到，凡以色列中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好，军队这一个词，其实在出埃及记6章26节出现之后，在7章、12章分别有出现军队之后，就再没有提到。那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我问大家，这一群百姓到底是军队还是乌合之众？ 真的可以打吗？他们当时出来的时候有经过军事的训练吗？他们有人教他们说啊，你要怎么样拿枪拿刀吗？没有，我只知道他们曾经为奴，他们知道怎么当奴隶，但是他们应该不知道怎么成为真正的军队。所以神要帮助以色列百姓要兴起。我们看见第一节他讲什么，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第二年二月初一，这个大家要知道，这个时间点很重要。为什么？神在什么时候整军？这所谓的第二年是什么意思？他出埃及经过了一年，神不是在他一出埃及就立刻跟他讲怎么样，来，我们来把军队组织起来，我们要去打仗。没有，经过了一年的时间。那正月初一在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在正月初一的时候，神启示了十诫，在西乃山上，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一，这个记录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其实它主要是在颁布律法。那从第二年的正月初一到二月初一，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神启示摩西什么？立位记，告诉以色列百姓你要圣洁，如何持守圣洁，如何献祭。好，现在到了民数记第一章，这支军队知道他们是被拣选，神与他们立约，他们知道神的性情，知道神是圣洁的。那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神要帮助他们真的成为一个军队，真正的军队是属耶和华的军队。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一到第四节，第一到第四节是一个段落，它叫做耶和华发令整军。我们给这一节的小标题是耶和华发令整军。好，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好，会幕是什么意思？神在西乃旷野会幕晓谕摩西，其实会幕就是神同在的地方，会幕就是你领受启示异象的地方，会幕就是你听见神的声音、神的话语的地方。所以对我们来讲，今天的会幕在哪里？其实就在这里啊，大家来找祷，我们聚在一起，我们领受神的话，是不是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会幕啊，我们就是跟摩西一样来到会幕听神的话啊。那同样的，在听录音的弟兄姐妹也一样，你愿意把你的时间分别出来看重神的话语，这就是会幕啊。所以我们看见神在会幕中启示摩西要怎么做整军的一个策略跟蓝图，神直接告诉摩西。在第二节他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家族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以色列中凡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的军队数点，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好，这个蓝图是什么？有没有看见神直接把这个蓝图给摩西？十二个支派选一个领袖出来，其实就是我们教会现在给的 MG12G12的一个牧养的架构。耶稣在新约时代是不是也带十二个门徒？是啊，这是神给的，而且是在会幕神直接启示摩西的。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神的百姓，神的百姓要变成军队，不是只是嘴巴讲他就会变成军队，你必须要去牧养他。如果你没有牧养，神的百姓不会变成军队了。所以神把这个 G12 或者我们称之为 MG12 的策略给我们，要帮助我们一件事情，知道一件事情，你要委身，你要变成军队，有一个很关键，你要愿意委身，你要委身在教会，你要委身在你的宗族，你的附加，用我们教会来说，你要委身在你的区，你必须要愿意跟随。你不跟随怎么叫做军队？ 你不跟随就不叫做军队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付上一个代价，我必须愿意跟，我必须愿意委身，我才能够成为这支军队中的一员。所以神启示我们什么 G12 的一个架构，来帮助我们，帮助属神的百姓连结起来，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这个是神的心意。好，第四节我们来看，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帮助你们。我问大家，帮助你们是在帮助谁？我们看见摩西是在会幕中神对他说嘛，所以这个帮助你们，当然你可以说是在帮助摩西拣选这十二个支派的领袖出来，一方面是要帮助摩西，另外一方面是要做什么？这十二支派的领袖要管理治理他自己支派里面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情，一个领袖被拣选出来，他不是只是管理他授权的范围，他也要帮助他上面那一层。所以我们要用一个新的角度去看我们的权柄，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必须要起来管理治理属于我们的这一份。那同时我要起来承接上面，我要照顾上面，我也要照顾下面，这个就是领袖。好，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想法，就是啊，反正我就把我工作范围里面搞好就好啊，权柄的部分那就是权柄自己想办法，或者是啊，我就把权柄的事情搞好就好，下面的部分让他自己发展。我们过去在世界的职场是不是你会看到这样的人？有人天天就抱着什么老板的大腿，可是他底下部门的事情，哎，他好像就没有很用心。可是有的主管是什么？他就觉得啊，我就把我的部门管好就好啦。啊，老板他没有很喜欢我也没关系啊，我就把我的事情做好就好啦。我们今天要有一个新的观念去看这个事情。我如果是属神的百姓，我如果是神拣选出来的领袖，我不是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就好，我不是做好老板，照顾好老板就好，我是一个中间的桥梁，我要承接上面，我要帮助下面，这才能成为一个军队。所以这是神在拣选这十二支派族长说帮助你们，一方面是要帮助摩西，原因是什么？摩西一个人绝对搞不定的，是不是？如果今天教会什么事情都要牧师做啊，他怎么做？所以我们被拣选出来，我们要帮助牧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那另外一个是什么？我要在我授权范围里面，如果你是一个区长，那你要把你的区里面的事情治理好。如果你是一个小组长，那你要把你的小组里面的事情要治理好。所以我们看见神透过 MG12 的架构来帮助摩西，让这一群60万的以色列的百姓开始要成为有组织有次序，成为能够作战的军队。我们也要，我们教会也有 MG12， 但是我有没有真的下去跟随？还是我只是听一听啊？反正 MG12 是小组长的事情，是区长的事情，我现在只是一个小组员，我不需要明白这个。没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起来的。我们往后看你就晓得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是神要拣选的。好，第二大段5到19节是支派将领的就位。你会看见从第五节开始，他说什么？他们的名字属流便的有谁？属西缅的有谁？属犹大的有谁？属以撒家的有谁？你一路往下来看，你会发现一件事，为什么他的次序是这个样子？前五位，吕便、西缅、犹大、以撒加跟西布伦，其实他是利亚所生的，而后面的以法莲、马拿西、便雅敏是拉结所生的。那在后面呢，是两个妾所生的。有没有看见次序？神连摆的这个顺序都是按照次序， 他是按照什么？他在数点的时候，他也是按照所谓的先排宗族，再排附加，再说名字。所以整个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神拣选人是有传承的，是你是属于哪一个支派，你是属于哪一个家世，你的附加是谁，是有传承的。这代表的是一个神的祝福的传递，也是一个恩膏的传递。就像我们牧师有分享过诗篇133篇，这边讲亚伦的膏油从头到胡须再到衣襟，其实就是从上而下。那同样 G12 也是一样，如果没有 G12 的架构，我问大家，60万的百姓如果没有 G12 先找12个宗族的领袖出来，那会有多少领袖，里面会有多少意见，他们真的可以成为军队吗？如果大家都有 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这样能够成为军队吗？好，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我们再接下来我们要想领袖定位的所有的事情才会发展。所以我们在这一段我们看见的是什么？领袖先定位，定位以后后面的人开始跟上来。好，我们知道领袖要怎么样才能够产生，如果按照世界的做法是怎么样，最近通源他在重整敬拜团，他在招募敬拜团。如果以外面世界的角度，假设是乐团要招人，他第一个选什么？你会不会打鼓啊？你鼓打得好不好啊？你吉他弹得好不好啊？你歌唱得好不好啊？世界看你的是什么？你的才能，当然也会看什么？外貌嘛。你要当主唱，总不能长得太那个。我不是批评哦，我要讲一下。你看那个五月天里面，阿信长得是不是还算帅的嘛？对不对？啊，如果你叫其他人站出来呢，他有那个主领的样子吗？没有嘛。所以我要讲的是，人是看什么？外貌条件。可是神是吗？神不是哦。神从来拣选人，他不是看什么条件，不是看你长得怎么样，不是看你的财富有多少。我举个例子，大卫是他兄弟里面最小的，是吧？他爸爸甚至连看都没有看到他。哎，好，再来雅各，他也不是长子啊，可是神最后是拣选他。好，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拣选我们不是看条件，神拣选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尊荣我们，他要帮助我们，要恢复我们，要使用我们。所以弟兄姐妹，神拣选，特别在神的国度，特别在这个天国的军队之中，你不需要靠自己争取，时候到了，神会感动领袖，让你就定位。就像我们在经文中看见，神在会幕晓谕摩西，把治理的蓝图给他，把领袖告诉他，你应该要选谁。好，说到这个拣选，那我们就要来思考，我们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心态？大概会有两种心态。第一种是什么？你没有选上，今天要选。当然，我要用通博来举例子。敬拜团，我很开心的来报名，最后我没选上，你心里会怎么想？你心里会有什么感觉？你因此就自暴自弃吗？你因此就嫉妒吗？那个家伙唱的没有我好，居然选他，老天有没有眼啊？人是会这样。可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你这一次没有选上，不代表你下一次不会选上。但是如果你的心态是用嫉妒，是用自暴自弃的方式，弟兄姐妹，我和你说，下次本来应该是你的，拍谁，你还是没有选上。我要鼓励大家一件事情，今天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特别去翻了一下，大家看到这12个支派的领袖嘛，我再往后翻，翻到民数记的12、13、14章那个地方， 窥探那地，摩西差派窥探那地的十二个探子，一样是十二个支派的领袖。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是什么？名字不一样，不是这一批人。我举个例子，在这里犹大支派是谁？犹大支派，我看一下跑到哪里去。拿顺，对，犹大支派是拿顺。好，窥探那地的犹大支派是谁？加勒。在这里神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这次没选上你没关系的，你预备好你自己，下一次摩西再拣选人去窥探那地，一样是找十二支派的领袖啊。你看到马上换一批人，是前面这一批做的不好吗？其实不是，是神在特别的季节特别的时间，他要做特别的事情，就会拣选一批人出来。那现在重点是你的生命预备好了没有？还是你因为啊这一次没有选上我，我就自暴自弃，我就很难过，我就从此说神我跟你断交，我明明这么会唱你还不选我？我们人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心理？可能会哦，好吗？所以如果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持续往前走的，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神一定会拣选你的，神一定会使用你的，你要相信。第二个，第二种心态是什么？你被选上了，但是你会说什么？我不行，请拣选他。有没有这种心态？有哦。我举个例子，如果突然间牧师说拉拉你明天上来释经讲道，拉拉心里可能说我不行，你找通源，你找全心。如果今天神真的感动领袖拣选你，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你不行，对不对？很正常。但是我们有一个全能的神啊，你不行，但是领袖要叫你上来，你就勇敢站上来。我告诉大家，一切神会包底的，领袖绝对不会拿石头砸自己脚，他觉得你可以，他绝对不是随便乱讲。一个可能是神感动他，一个是什么？他看见神在你生命中的命定跟呼召，他要帮助你进入到那里面。所以你需要一个过程，也许你现在不行，但是有神在，凡事都行。倚靠神，我们凡事都行嘛，这个经文我们都很熟嘛。所以下次拣选你的时候，你不要跟权柄说什么我不行，拣选他，好吗？跟你左右边的说，神拣选你你就行。好，所以这里是我们在面对拣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的心态。所以当我没选上的时候，记得一件事情，感谢神，代表一件事情是什么？神在保护你，神在隐藏你，神没有要你现在 露出来。那当你选上的时候，要感谢神，不要自卑，不要害怕，因为神会包底。不论你现在能做到多少，你只要愿意站上去，神就加给你。我们往下看二十到四十六节，二十到四十六节讲的是什么？支派士兵的就位。我们看见这里的数点，哇，好多数字哦！西缅五万九，加德四万五，犹大七万四。哦，我们在这里看到犹大是最多的。当然，刚刚有提到，在二十节这边讲，以色列的长子、流变子孙的后代，照着家族、宗室、人民的数目，从二十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男丁，共有四万六千五百名。好，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全部数点完的男丁有多少人？六十万嘛，这有包含老弱妇孺吗？有吗？没有哦。所以你可以推算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可能有多少人。我认为 maybe 150万或200万人。这么多的人，他们当初出埃及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拉一个啊， 啊，摩西在那边呼召了啊，就一个拉一个啊，所以并不是一个真的军队。那今天神在这里帮助我们，先定位领袖，十二支派的每一个领袖出来站定位之后，你就开始看见一件事情，什么？后面的人就开始被数点出来。因为有领袖，所以才有后面的数点。好，这个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我们教会现在是不是在整军？我们是不是耶和华的大军？我们是不是在跑幸福小组？都是哦。你会不会很害怕？特别对于要带幸福小组，或者是你要带家庭小组，我相信我们中间，我看过去每一个人应该都是领袖。也许你刚开始就像这一群以色列人一样，我什么都没有 ，nothing。但是神在帮助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来到会幕领受策略，我要先经营神的同在。我举一个例子，从牧羊上来说，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带小组，你的小组员是零，那你要怎么做？很简单，定时定点经营神的同在。就像摩西这样，他在哪里经营神的同在？会幕。你可以在你的家里，如果你未来你的小组是要开在家里，或者是幸福小组，你可以在教会都可以。记得定时定点，刚开始没有人有没有关系？我跟你们讲，没关系。一个人你一样站立在那里经营神的同在。怎么经营？我们有跑过双翼的都知道嘛，轮子的生活啊，你就定时在那里滚嘛。不论你要用祷告、用敬拜赞美、用等候神、用各样的方式，只要你可以跟神连结的方式，定时定点在那里等候，你就是那个领袖。你站定位了，神就开始把人带来，你的小组就会开始发旺，你的人数就会开始增加。先从一个人开始，先从领袖开始。你的生命愿意与神对齐，神就把人加添给你。好，我们看见了这些支派里面的数目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了。好，那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看到西缅支派，他写他现在是多少人？59000多人嘛，有吗？有看到吗？好，59000多人，如果经过38年之后呢，他们要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再数点一次哦，你发现一件事情，他剩下22000多人。整个西缅支派他的人数是递减，而且递减到递减了三分之二。那这里其实我觉得神也在帮助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一个族系的兴衰，一个小组的兴衰，关键是在于神，关键你的生命有没有跟神对齐，而不是你用什么方法，特别用人的方法。我们为什么要提西缅这个例子？如果在大家有印象的话，在创世纪的时候，西缅跟利未人干了什么事？因为他们的妹妹被那个示剑城的人强暴了，所以他们用计去把示剑城的人所有的杀掉。所以其实当时的利未支派跟西缅支派同时因为流无辜人血的罪，所以这两个支派其实是被受咒诅的。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32章26节27节28节，这里所提到的为什么利未支派到最后他是被拣选成是在神的会幕周围服侍神，但是西缅支派从此被遗忘，西缅整个支派是越来越差，一路往下走。关键点就在于你愿不愿意及时回头。我们过去我们的家族我们的祖先可能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这不是我可以掌握，我可以掌控的。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机会，神问你，你要站在我这一边还是站在神那一边？利未支派就是做这样的事。在出埃及记32章26节，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在拜偶像，在拜金牛犊，而摩西下来很生气，摩西说谁愿意站在神的这一边，而利未人就过来 他选择站在神的这边，然后击杀那一些所谓拜偶像的。那一天总共杀了有3000人。所以你看见一个人的生命的翻转，不会因为你过去的宗族如何，而是在于你现在要做一个决定，我要不要跟随神，我的生命要不要跟神连结。利未人从那一次的事件之后开始进入到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整个利未支派变成是属耶和华的。但是西缅呢？西缅没有。你就看西缅支派就一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甚至到后面大家也就没有再提这个支派的名字。好，所以我们小组的牧养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不是在于人多少的问题，不是在于我用什么方法的问题，而是在于我的生命，特别是领袖的生命。这里我要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们都是神拣选的，不然你今天不会坐在这，不然你不会听早祷，你们都是神拣选要成为领袖的。所以你的生命必须要与神连结，而且是抓住神，用神的方式来牧养你的小组，来带领你的小组，你的小组自然会兴旺的。如果你用人的方式去牧养，你用人的方式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招聚的人都是属世界的。属世界的人会怎么样？一定是怎样？批评、论断、攻击、增进。你现在在外面看到的每一个职场都是这个样子。我过去也从职场出来，我要往上爬，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把旁边的踩下去。第一个，先把我同部门的人踩下去，我就变成这个部门的主管。第二个，我把隔壁部门的人踩下去，我就变成他的主管。这就是世界的法则。可是这样子做出来，你这样子所带出来的小组员是怎么样？其实都跟你一样，他也会踩你，他也会攻击你，他也会论断你。那你要用什么方式来组织耶和华的军队？你要用神的爱，要用神的话语，要用神的道，要用神的灵，你的小组员就会跟你，而且他的生命会被转变过来。好，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委身在你的区，委身在你的族系，委身在你的小组里面。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就从我们在座现场的人开始，我们今天开始做所谓的 MG12， 我们真的下去落实，每一个人你好好的带你的12个门徒出来。我们第一代我只带12个人，可是我帮助我的12个孩子可以做跟我一样的事情，他们每一个都去牧养他自己12个孩子，到第二代就144个人，到了第五代25万人，第六代300万人。我问大家一件事情，台中现在有多少人？人口270几万人。如果我今天开始从我自己愿意带12个门徒，我帮助我的孩子也带他的12个门徒，到第六代其实台中就翻转，到第七代整个台湾就翻转。那更何况我们整个教会有多少人？稳定聚会的至少500人嘛。如果500人同时下去好好的去牧养你的小组的时候，这六代要多久的时间？不用很久了，神的国度就这样子展开。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这样子的策略，我们专心在牧养上面，好好的去牧养我们的组员。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族系会发旺，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国度就降临在台中，就降临在台湾。好，47到54节，其实在这一段里面他讲到是什么？利未支派，特别提到利未支派。49节说，利未支派你不可数点，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数算他们的总数。为什么在这里说利未支派不可数点？好，我跟大家说，利未人是用来服侍神，是用来迎接神的同在，经营神的同在的。他不是用来打战的，他不是军队出去跟人家打的，所以他不在这里数点。 真的立位人属点是在是在民数记第三章的时候，特别会针对立位人再去属点一次。好，所以这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他所谓的不可数点并不是都不能数，只是因为在这一章整军的重点是在于什么，我要把次序组织，让这一群以色列百姓，不论你是60万人，不论是你是150万或200万人，要让他有次序起来，是能够作战的，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与这些巨人去征战的。第50到53节，在这里我特别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先前早祷我有分享过重复，你不断的看到这个重复的字的时候，你要注意，其实在这几节中，你如果仔细看，你如果仔细去数点，他在讲一件事情，立位人有7个要，立位人要做什么，要办什么，要干什么，其实他不断的在讲立位人的工作与责任。你仔细去看哦，其实在这几节经文我们看见立位人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我跟大家讲，是总务，是总务的工作。立位人什么事情都要做，立位人他要打扫会幕，当会幕要移动云柱收起的时候，会幕里面的每一根钉子，每一根杆子，会幕的布里面的布要如何摆放，每一次拆掉之后还要还原，当神的云柱去到下一个地方停下来的时候，他要完全的还原，你要知道那有多少钉子跟栓子。所以我们知道整个立位人的服事是非常的繁琐，所以我们称之为他叫做总务，总什么务，总神的务，神的工作，会幕里面的工作都是立位人。好，立位人被拣选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刚刚我有提，要经营神的同在，他们要教导律法，他们要帮助百姓明白这位神的属性，要帮助百姓知道神是大而可畏的。我们的神不是什么，不是像外邦人的神啊，不是拿一个茶壶然后擦一擦然后那个神就出来，外邦人的神是这样嘛，可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啊。所以立位人被分别出来，其实最重要的任务是照顾会幕，经营神的同在。他必须要专心，专心到连很小的螺丝钉他都要看顾。那这对我们现在的应用是什么？我们现在不是都有定期有爱家的行动，我们要打扫神的殿。那我问大家，有谁纪念你排椅子吸地？有谁纪念你扫厕所？有谁纪念你擦玻璃，做这些很琐碎的事情？的确或许人会忽略你，可是我要告诉大家，神纪念你，神纪念你在每一件大事小事上面，你愿意成为这个立位人，在神的殿，在神的家之中来服侍神。你不论你做到多大的事情，你今天站在讲台上讲道带敬拜，你今天在扫厕所在吸地，神都纪念。这是立位人的工作，立位人被分别出来，就是在神的殿中忠心的，忠心的把神所交办的事情把它做好。第51节，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好，这里其实很提醒我们，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我真的有敬畏神吗？我真的敬畏神吗？我们一般传统的信仰，像我自己还没有信主以前，传统的信仰会什么？初一十五去烧香拜拜嘛。那然后呢？初一十五完，哎，啊，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但是初一十五烧香拜拜的时候，你会讲什么？啊，该给你吃的都给你了，该有的都给你了。啊，所以我该要有的东西你要给我。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传统的信仰在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其实我们才是神啊！这些偶像啊，我都 烧香给你了，我都烧钱给你了，你要替我办事。可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是不可以轻慢的神。为什么他这里讲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为什么神要在这十二支派跟神的中间要有利未人？其实是在保护我们。在旧约的时代，大家都知道靠近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一不小心就人间蒸发。好，我们知道嘛，那个在大卫时候不是有什么乌撒，是不是乌撒因为那个约柜牛车倒了，结果他就想说啊，我去扶一下，就拜拜就不见了。然后还有什么亚伦的大儿子跟二儿子献燔火，一下子也不见了。所以你知道一件事情，神是不可以轻慢的。但是很感谢主，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因为有耶稣基督整个救赎的恩典保守我们，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恩典之中，我们更要学习来敬畏这个神，因为他是创造我的主，因为他是赐福给我的主，他是主，不是我是主。这个次序我们要明白，我们要听神的律例、诫命、典章，我们要称为耶和华的军队，他是我们的元帅，不是颠倒过来。所以我们要顺服这一位大而可畏的神，我们要委身在我们的支派，委身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要委身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每一个立位人，当他们看见云柱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跟。云柱起来，我们就要跟。神现在要做什么，我们就要跟。我们要跟随教会的领袖，我们要一起成为耶和华的大军。我们要起来整军。其实神在我们这个季节让我们看到这样子的，带领我们进入到民数记第一章。我帮助大家来思考一件事情，现在整个台湾的教会，不论长老会，不论你看见福音派、灵恩派的教会，全部动起来在做什么？幸福小组。神在整军，他在整军，在台湾在兴起耶和华的军队。我们要不要跟？我们要跟。我们跟，我们就走在神的季节里面，我们传福音就会亲神。我这样讲的意思不是叫大家说你不可以个人传福音，不是，你个人神有给你传福音的恩赐，你依然可以。你走在卖场，神感动你要对他传讲好消息，你就对他传讲，带他决志祷告，这都是神给我们的。但是神现在在台湾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去敏锐。神在台湾透过福气教会带动整个台湾的教会起来做幸福小组。如果你愿意跟，你愿意走在神的季节里面，你传福音是会很有果效的，你传福音是会亲神的，因为是神他自己在做。所以我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起来整军。策略是什么？蓝图是什么？神已经赐给我们，我们教会是 MG12， 我们就要真的下去牧养我们的小组员。不论你是幸福小组，不论你是家庭小组，要起来牧养他们，一透过神的爱、神的话语、神的灵，帮助你的小组员生命可以起来，一起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我们的心态要如何？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知道这一位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是不可轻慢的神。我们要操练什么事情？我们要操练顺服的生命。我要就位，我是领袖的，我要勇敢的站出来。我是小组员的，我要愿意跟。这个就是生命的操练。另外，我要领受从上而来的祝福与恩膏，从教会而来的祝福与恩膏，从我的分区、从我的族系、从我的小组而来的祝福与恩膏。这是神要帮助我们兴起，神要兴起，神要丰富教会的儿女们兴起。我们不单是儿女，我们是耶和华的精兵。我们真的要起来整军，让我们的教会预备好， 预备好。我相信在这一波，神带领台湾，带领台中众教会，我们同心合一起来，我们整军，我们要看见有更多的百姓，属神的百姓，一起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感谢主，主透过民数记第一章来帮助我们，来调整我们，让我们进入到有次有序，让我们进入到与神连结的军队。我们一起把圣经合起来，我们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跟你旁边的说，神就在这。